第二集，出发古墓。
等下你完全恢复之后，我们就要出门了。我先和你说几件事情，请你记清楚，同意？
嗯哼。
哼，别这么有敌意嘛。回头我们出去，遇人问起，我就说你是我侄女李可然。记住几点：第一，你左右两只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不能脱，此物辟邪至极。至少在古墓里别脱下来。你别不信邪，叔叔我见多了胆壮不信邪的，最后都把那颗胆留在墓里出不来了。第二是我叫你小可可，路上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这样叫你，但是一旦当我叫你真名荀可然的时候，跑，跳起来就跑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不要想要怎么救人怎么反抗，立刻跑，丢下我也行，把力气都花在逃跑上，直到你跑不动为止。我没有和你开玩笑，答应我。
嗯。
走，这个先还给你，以示诚意。
李一季扶起刚刚恢复力气的荀可然，从后腰拿出一把小巧的手枪。看到这把枪，瞬时荀可然脑海中又闪过自己瞄准大增的那个画面。李一季以为是荀可然怀疑自己的动机，连忙解释：
把你放进雕金棺材之前拿走的，只是为了以防枪支因为颠簸而走火，放心，弹夹卸空了。
荀可然看着手中银色的手枪，愣愣地呆着。李一季想了想，重新在荀可然身旁坐下来：
小学，原本这件事我并不急，不想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把你拐来。我调查过你，暗中的，怎么说呢，你并不是我预备人选中最合适的，但却是我见过最奇特的一个。我原以为可以再等一等，等我想好该怎么和你解释这件事再开始行动，但是从你向我打听哪里能买枪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再等了。我知道你想用这把枪干什么，并不是要阻拦你，复仇会让你瞬间愉快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复仇也会让你身边的人痛苦，这是结果。我是外人，说的话你耳边过，古墓的事儿完成之后，这把枪怎么用决定权在你。我去做些准备，你自己静一静。
李一季跨上楼梯而去，空荡荡的房间里留下思绪重重的荀可然，愣愣地看着手中的银色手枪。一步两步，荀可然放轻动作涉阶而上，小心翼翼地推开地下室的木门。门外是简朴的木质房间，经过竹子做成的桌椅时，荀可然伸手一摸，指尖上沾染了一层灰。
这屋子看来平时没什么人住，现在是什么时间啊？黄昏还是清晨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我得先试着离开这里。这里离市里应该不怎么远，或许能找到人传话给公安局，这样我就不那么被动。虽然还要查那张照片背后的事实，但假如李一季有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我也能及时抽身而去。啊，这里怎么有道门啊？打开门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笨蛋，这时候还指望会有英雄来救你不成？你的英雄已经被你那一枪给气跑了吧？啊，去他的危险！
荀可然两手拉开厚重的大门，刺目的光线扑面而来。慢慢睁眼适应光线后，放眼所见的情况让他呆立在原地。清晨，薄雾，鸟鸣声，参天松树，一地落叶，一片深山老林的景色望不到尽头。
这是哪里啊？
半山腰上。
李一季走到呆立的荀可然身旁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身穿一袭黑色的太极服，神情间尽是度假的悠闲。
现在是清晨五点，没错，你睡了两整天，你这样瞪我，这梦也不会醒来。你并不是睡迷糊，看脚下。
这是？
你可以再发一小时的呆，我在书房里。
荀可然努力让自己接受事实，现在身处某个深山老林里，遍地落叶，模糊中有条山路在前方，抬头是参天的大树中透出清晨的朦胧光线，低头又见松鼠。
我上次看到松鼠是什么时候？
松鼠坐在木质的栏杆上，手里捧着一颗不知什么坚果，突然另一只松鼠猛然扑上，抢走了它的坚果，追逐蹦跳中，小东西们瞬间都不知去了哪里。
有多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风景了？每天在验尸房里的工作，每天出入血腥的现场，和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相比，我真的是在同一个星球上吗？也许我已经离开地球了。啊，等等，我在做什么？
书房里，李一季端着飘香的茶杯，把脚往竹凳上一搁，悠闲地看着收藏杂志。刚翻了一页书纸，门就被砰地撞开，杯子里一片茶叶缓缓沉下去。
你刚才说什么？
小可可，这老屋子里里外外都有百年历史，你尊重点老人家好不好？
有本事你放我出去！
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出发，你可以选择休息一下，或者继续挠门。
去哪儿？
去哪儿有什么区别吗？这深山里既没有人烟，也没有网络，手机信号出现的概率略低于外星人。去哪儿，你都没法联系到你的周队长。
谁说我要联系他？
哼，
那我们怎么去那个古墓啊？
骑马。
我不会骑马。
那我带你骑同一匹。
我要告诉周大增你占我便宜。
那只有一种选择了，我骑马，你跟着一路跑吧，追风的少年。
我才不，走了。
你去哪儿？
回棺材里睡觉。
山林中，荀可然在马背上被颠簸得不行，已经全然不顾形象趴在了马脖子上。
有人说，历史是条漫漫长河，你如果用双手捧起河水，滴落指尖的全是故人冰冷的泪水。
叔叔，能不能别装文艺少年了？
小可可，你不能一直那样趴着，等下腰直不起来。
我知道，我在等我的脊椎骨磨成圆形。你等着，我要把脊椎骨磨成四尖角当飞镖削死你。
你已经笑死我了，谢谢谢谢。
荀可然恨恨地瞪了李一季一眼，转过头去装死。丛林稀疏间，黄昏的光线自远方小块小块地洒下来，归巢的鸟儿在不知名的树叶中蹦跳，高低不同，鸣叫着开会。
叔叔，为什么带我进墓啊？
你不是想调查那个墓里的诡异人像吗？
那是给我的诱饵，不是你的理由。
哈哈。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抓你去做什么陪葬品？
别以为你笑得这么爽朗，我就会信你啊。
小可可，我的家族历史悠久，而盗墓的历史更是与这片土地一样漫长。你以为原因何在？
欲望。
欲望只是其一，墓里的、墓外的、活着的和死了的，其实都是命数上的一条线。我进出过不少古墓，在我看来，这些埋在地下依旧抱金怀银的家伙们，没有一个不是自以为是的混蛋，却都以为自己是未来千年里照耀子孙的万丈浮光，所以进出谁的墓我都不愧疚，但是我不会让自己有一天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人，只会把自己烧成灰撒进海里，化天地为一。
你扯开话题。
其实吧，你叔叔我就是这么个有自知之明的人。你说我项目无数，但我对你说实话，我是奉命行事。我下的墓都是已经被盗过的，上头的人不能确定要不要保护性发掘，总不能揭开人家顶盖才发现完了完了，保护不了，文物都腐化了，又觉得有些墓已经被盗过， 再不挖就错过了，所以就有了我这么个顾问。
说穿了，你领着国家的工资做着违法的事儿，
且乐在其中。
怎么办？我好想举报你啊。
哎呦，小侄女，你放过叔叔吧。上次有个考古所的木鱼脑袋举报我，害我被安排去北欧躲了一个月，等回来那个老学究早不知道被发配到哪里去了。叔叔，我很不习惯北欧的新鲜空气啊，还有那里人动辄扑上来给个熊抱。一开始我还很起劲去观察西方人民的堕落生活，后来叔叔我也被腐化了，每天喝着咖啡看美术馆博物馆古董店。叔叔内心充满了愧对祖国的思念啊，你不知道。
一声闷响从远远的山林中传来，低沉有力，连绵不绝。高空中的鸟群被大片惊起，扑棱扑棱地飞向空中，树叶间传递着阴沉的气息。寻可然坐直了身子，看向扑朔迷离的远方。
是枪声。
李一季也收敛了笑容，定定地看向东北方向。
你听得出是什么方向传来的枪声吗？
不能肯定，但那个方向是我们的目的地。
那我们现在怎样？要加急赶路？
不走了。
啊？
李一季翻身下马，把马匹拴好在一旁的粗壮树干上，走过来抱不会骑马的寻可然下马。
这里过去要三四个小时的路程，离太阳下山顶多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们不能走夜路，而且我们不急赶路。
可是有枪声，会是其他盗墓贼想炸开古墓吗？
焦可可，即使前面有人对着古墓用炸药轰，他们也进不去，历朝历代又不是没试过。
你确定？
我肯定，因为叔叔的爷爷和爷爷的爷爷的弟弟都试过。
我们在这里扎营？
我们要赶紧在天黑前准备好火，然后扎个帐篷，晚上山里的风还是很冷。
李一季说得起劲儿，转头看到寻可然蹲在一棵老松树下逗一个小猴子。
可可，你在干嘛？哎呦，哪儿来的猴子？
我的祖宗，我后悔了，我就不该带了个不靠谱的侄女来办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。
我是人质，你叫我干活我会逃跑。
死小孩。
第二天清晨，李一季睡眼朦胧地醒来，发现自己夜里背靠树守夜，直接睡到天亮，面前的柴火堆早已灭透了。寻可然蹲坐在他面前，神情清爽，手指着不远处的行李包。
叔叔，看那是什么？
行李。为什么拉链开着？
昨晚是关好的。
干粮都散开了。
树上有猴子群。
我给忘了，上次我来就被这群猴子偷过包。
李一季低头看到寻可然一脸深不可测的笑容。
昨晚是你守夜。
我有遗言。
杀你祭坟。
李一季昨天预估着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，实际上走了五个多小时。在寻可然趴在马背上快把自己的尾椎骨磨成完美圆之前，终于李一季示意他滚下马来。
从前面走只有小路，马过不去，不远了。
李一季把马拴在一旁的高树上，寻可然打量四周，这里像是一个常年荒废的驿站，依稀还能分辨出破旧的遮雨棚和不远处宽口的大井。
水井，小心脚滑下去喂青蛙。
那我只能亲一下青蛙，希望它会变成攀爬井壁的王子。
李一季背上包开路，山路荆棘不必说，每天两点一线死宅族寻可然小朋友缺乏锻炼不必说，最吃力的是李一季不停歇的考古科学普及讲座。
可可，墓室的壁画可不能摸，那个比你值钱。可可，你知道开关要捂住鼻口吗？可可，墓室里不能随便开枪，子弹容易反弹。
苍蝇。
哪有苍蝇？
荀可然已经没力气多废话，指了指李一季的脸，然后转身继续往前爬。怀揣着崇高的教师情怀的李一季深感受伤。
死小孩不听话，回去杀了尸。
叔叔，我听见了。
我明明什么都没说。
你一言不发，一定是在心里骂我。
怎么了？
苍蝇。
喂，你够了。
荀可然不回答他，转身在侧面的草丛中翻找起来，拨开不远处的一堆枯树枝，苍蝇聚集的密度猛增，枯树掩盖下，一具尸体面朝下趴在地上。
昨晚的枪声。
20多岁，男性，前胸中一枪，死亡时间不久，这应该是昨晚的枪声，没工具测干温，也没法判断具体时间。叔叔，你躲那么远干嘛？
看看他手上有没有老茧。
挺干净，但粗糙，不是坐办公室的人，不过也没有明显的老茧。
不是盗墓的，常用洛阳铲的人不会没有老茧。
喂喂，你们考古没见过尸体啊？
僵尸见过不少，这种新鲜的没见过。叔叔，我可是胆儿小的良民。
是吗？
哼，停，别拿摸过尸体的手套摸我。小可可乖，别闹别闹，这杀人的家伙兴许还在附近。
身上没有证件，也许被扔了，年纪不过20出头，真可惜，走了条不归路。我来拍个照，下山的时候给附近公安局联系下，在失踪人口里确认一下身份。
但他身上穿的是附近的衣服。
啊？什么叫附近的衣服啊？
我们在中原，小可可，这里的穿衣风格和你在大都市不一样。这小子穿的是山脚下年轻商人的标准行头。你看他衣服里面，是不是有4个内口袋，还有裤子口袋，这里外两层的，还有一个隐藏口子。这一代行商都喜欢这样的衣服，藏钱容易，祖宗传承的习惯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看着没见过世面的表情，叔叔带你出来长见识了吧。
荀可然回头微笑，李一季一看不好，转身想跑，慢了一步，摸过尸体的手套已经被塞进了上衣口袋。
坏孩子，坏孩子。
七转八弯12道，在荀可然已经完全迷失在树叶林间的时候，李一季示意他停下。荀可然站直身子，喘着气，抬头看看四周，一边是来路，一边是路尽头一棵粗壮的老槐树。李一季一边在荀可然道不出名字的植物间拨弄着，一边对着身后的人说：
如果你回头出来和我走散了，记得对着老槐树和后头的大石头反方向跑，那条路在这深山里还算明显，一路下去就是我们刚才停留过的驿站，一切到那儿再说。
此时的荀可然没有明白李一季这句话的意义所在，这只老狐狸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是却已经给荀可然留下了多种退路。后来荀可然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才慢慢想起这些细节，想到李一季明里暗里做了多少准备来保护自己，能够应对所有可能的危险。拨开树丛后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大石块，李一季在石块的边缘捣鼓了一会儿后站直了身子，默默地盯着面前的石块。荀可然从他的肢体语言中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气息。
有人开过门了。
你是说昨晚那些人进去了？原来大石块是门啊，好神奇。
这扇门只有我们家族的人知道怎么开。
那你知道是谁？
荀可然的话才说到一半，李一季整个人一僵，猛然压低身子拉着荀可然往旁边走，可转身时就已经见到了枪口。
哎，自己人自己人，别。
不远处拿着枪的人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。
李一季。
冤家路窄，可可，瞧瞧，这就是害我去欧洲避难的那位仁兄。
害你去欧洲避难的，是那个举报你的考古所同僚。等等，现在考古所的都带枪出战啊？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这人叫张焕，一个书呆子，中规中矩，考古就是他的命。不过旁边那个一脸没表情的，似乎不是什么好人。
张焕和旁边持枪的人还没来得及走过来，他们身后又平地而起一声吼：“
李老道！”
树叶声哗哗响动着，不远处的树丛里站出个人来。这人看到李一骥，似乎有股奇异的兴奋。
猜就是，哎，你就不能积点德，给后辈留点东西吧？你带娘们来干嘛？你打算在盗洞里成亲呢？
去。
认识。
可可，这是豹子，也是我们李家人，我侄子，也就是你表哥。
李一骥回头对荀可然说着，不留痕迹地眨了眨眼。荀可然立即明白了自己不能在这些人面前表露出真实身份，那说明李一骥并不信任他们。
少来啊，李老道，我可不敢称你是叔叔，摆着长房长孙的地位却跑出村子，几年不回族里一次，我等着看你回去的时候大长老怎么收拾你呢。
豹子手上没有枪，但是裤管下走动中闪过两下光，荀可然直觉他脚下藏着刀。
张焕，你长本事了哈，和盗墓的同吃同睡了？谁曾经对天发誓与盗墓的贼人你生我死不可同活于一个星球上的呀？
哎，别瞎嚷嚷，说说这女人是谁。
她是你三叔在外面留下的私生女，你三叔的为人嘛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我也就今年才发现这丫头是我们族里的人。